所以 这些都是说法的一种方便式。所以须菩提最后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须菩提就最后问了，云何教化心发于菩萨，令知平等性空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最胜一地毕竟空就好了啊？你为什么还要叫他开始去追求涅槃，后来又为了要去除他涅槃的浊心跟他讲涅槃也如画，为什么要这样次第宣说？你直接讲一切平等真如性空就好了吗？须菩提的意思是说啊，性空法是凡夫人大不畏处，闻性空无所有，如临深坑，何以故？一切未得道者，我心深着故，不畏空法。一听到空就以为真实是空。他作是念，佛教人勤修善行，终归入无所有当中，以是故。须菩提问，以何方便教诲是心发意者？佛就答，难道诸法本来有自性，后来因为你的空智才变成无自性的吗？这是本经最后一句话，却用这种问话做结束，也就是告诉你修道要提移情，于言说事上不管说空说有，那个移情要提着，等到你能够念念为众生考虑，不要只是自己得一个明白而已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用心像如来一样，你所说是不是会只说自己所明白的东西，你会依止于自己所明白的真实意义，再考虑到你说话的缘起，为当机中因缘心中故宣说一切法，于是你才会不着在你所说的法相上面，你才会得到真实如来的功德力啊。所以他用一个移情一个问话来交代，不再答了，因为再答下去，你看从无尽品到这边这么长啊，这么长，讲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毕竟空的道理，可是却用方便力来显现种种的善巧。所以于中用这个问话佛做本经的总结的意思是什么？龙树菩萨这样子来宣说，佛的意思是说，以心发意者不畏故，后当无不畏后当无故，就是因为他怕心发意者在言说上执一个有，怕这种有后来会变成学佛之后变成无，所以故为他说啊，诸法难道是先有而因为学佛才会变成无的吗？意思就是说了，难道你今天求佛菩萨把原来的无常生灭，会因为你学佛之后无常就变成真常，然后呢而后你就不再受灾难了吗？不会的，学佛以后无常生灭的共业所报还是会一样生生灭灭，不为你学佛而停下来的，不会。而于中你必须要了真实意，无自性的必定空意，不要先着一个有心，然后透过修道修道而不为当来还无。须菩提自了了之，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必须把原来有所得的那个了还要归无所得才可以，所以重重了，第一个了了后面第二个了啊，自了了之啊，诸法先自无见也无，但以心学者我见心复复就是障碍，故生进步。你本来以为有，后来观自成就了以后呢，了解无自性而起了进步心，未除这种颠倒啊，令得真实见尽无所失，尽的意思一样是毕竟，你从本以来根本没有失去，尽无所失四个字就是我们如来藏学者最爱讲了，本自具足，对不对？你自性明珠系在衣领，你从来没有失去，对不对？而你今天呢，把自己当作贫穷人到处奔走，得不到福报，你不了解原来你自性明珠系在衣领上，你环观自心何有所失呢？何有所失呢？自诸烦恼颠倒实相，所谓性空。所以性空是对烦恼说实相，所以性空虽然说是实相，它指的是烦恼的真实相，所以空是要空掉烦恼好像有真正在系缚你的心令你不自在的那种误会，把那误会拿掉了，所以你只要心能够做主不随妄转，在因地就可以福祸。所以正见为什么对修道者那么重要，那么重要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一般藏传的人也一开始让初学佛的人先学性空，而 而他不把性空当作真实义谛，他把性空当作观察烦恼的实相。那既然烦恼是性空，他就会很积极的不怕烦恼，在修道业上起精进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才是布尔金讲性空的意义。而我们今天汉传好像有点颠倒，把性空先捧得太高啊，把性空当作要追求的东西，以为就要把一切东西空掉，不对，不对。在这里已经方便波若讲到最后，他跟你讲性空是烦恼颠倒的实相，是跟你讲烦恼无体。于是这种说法就比较接近后期唯识家所谓的片寂捧空。而片寂所依止本来就是这一心呢、啊，这一心虽然说是杂染，杂染有镜像有构像，合合一心中生起啊，显现什么？显现这一念心本来就是依他起，无自性生灭相，显现的是无生无灭的根本毕竟空的法性。所以这种佛性难道不具足吗？啊，所以大乘的三系根本没有障碍，根本没有障碍，言说各有擅长罢了。但是呢，如果要善说空的话呢，应当说烦恼性空啊，业性本空。可是这也要对人说，如果这个人啊是一个恶心增上的人，你为他说业性本空啊，他会造恶啊。你对那种人你要讲业果真实，所以连这种话还是要小心的，看因缘才说啊，看因缘才说。所以一切啊名言说法都要见因缘施舍。是则啊，不生恐怖，啊，则无恐怖。如是等法，应教心法义者，若为法先有，以行道故无。你因为修学道地，才被啊观成空了，那可以说恐怖。可是出自无故，你本来那些东西都不是，都是向别人借来的嘛。你要还，也不晓得还给谁，谁要？谁要你的烦恼？对不对？来亦无方，去亦无自，所以一切法本质如如，本来如来，如来是一切法的自性，不因为你修道故得，不因为你本来是崭新凡夫，所以你才失去的。所以修道只是除颠倒而已，除颠倒只是要明因果而已啊！你只要善观察因缘果建立。同时了世俗，同时又可以证真实，一心中染尽不相违，染尽不相违，所以心经才会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不对？才可以用这样来证观，只是除掉颠倒而已。所以我经常，如果你要问我什么，你纵使答无明叫做无我也不好，无明用什么东西定义它最好？颠倒。颠倒用一个俗话来讲，我灰了啊，我灰就是你根本没有看到真实的因果嘛，对不对？你只要如实去观每一个缘起的真实事，你就不会起误会了，对不对？你原来有误会，今天因为看到真实的因果了，把误会解除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放下来，也没什么东西失去，也没有什么东西令你枉做因果的观察事，这些东西都只是般若的真实意。好，还有50分钟，我们来往后啊，我们的如化品就算是完了啊啊。好，请贵往后翻到3700页。好，我们合掌一起来恭念佛为阿难竹累本经方便般若的交代啊，很短啊。好，大众合掌。20，佛告阿难：于汝意云何？佛是汝大师佛，汝是佛弟子佛。阿难言：世尊，佛是我大师，修伽陀是我大师，我是佛弟子。佛言：如是如是，我是汝大师，汝是我弟子。若如弟子所应作者，汝以作敬。阿难：汝用身口意持业供养供给我，亦常如我意，无有为师。阿难：我身现在汝爱敬供养供给，心常清净。我灭度后，是一切爱敬供养供给事，当爱敬供养般若波罗蜜。 乃至第二、第三，以波尔波尔蜜、竹雷乳、阿难、乳沃旺斯、啊、莫斯、莫作最后断种人、阿难，随俄所时，波尔波尔蜜在世，当知俄所时有佛在世说法。阿难，若有书波尔波尔蜜受持读诵正一念，为人广说恭敬尊重赞叹花香翻盖宝衣灯烛种种供养，当知世人不离见佛，不离闻法，常亲近佛。佛说波尔波尔蜜已，密勒等诸菩萨摩诃萨会命须菩提、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叶、富罗那、弥多尼利耶子、摩诃俱斯罗、摩诃迦旃延、阿难等，并一切大众及一切世间诸天人、犍达婆、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很重要，其中最令人深刻的是第一句问话，他要交代遗言之前呢，就先问：你想想，我是你的老师吗？你是我的弟子吗？先问这个事情，你到底认不认这个事情？啊，就问他的三皈依了，是不是确定？你是不是一个三皈依的弟子？可是佛的答啊，就是阿难的答，却多了一句话：修加陀，修加陀就是如来的意思。你看啊。他其实讲一句话就好了，佛是我大师，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修加陀是我大师呢？因为如来是法性。其实我们如果细细去分别的话，如果他那句话讲佛指的是世尊那个人那个化身，如果讲修加陀的话呢，指的是佛的法身啊，是有点点差别的。所以他就讲了两次，佛是我的老师啊，如来也是我的老师啊，那我当然是你的弟子了，对不对？啊，用这样子的肯定之后呢，最后佛就交代你了，佛都交代阿难了，啊，你既然是我的弟子啊，你现在供养我，你也要在我灭度以后啊，用供养我的态度，就把我当作还在，不要把我当作死掉了，啊，就把我把般若的那个般若的法身呢，啊，般若的经卷呢，啊，以及般若所宣讲的法会的所在处，当作佛就在那里，真实的在那里为你说法。于是你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就好像宛然我今天现世所在一样。他教你的态度是这样子的，然后还告诉你一句话，很严重的话。这边第五三七零页第五行：汝沃莫忘莫失莫作最后断种人。我还记得智愈法师也是用这样交代他的弟子：啊，我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事情要交给你们了，佛法千万不要断在你们的手上，就是这个。所以啊，这个佛弟子最大的事业就是要什么？传灯不灭啊，传灯不灭。那么后面有个问答非常重要了，我们后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你要把所有尔后波尔波尔蜜所在之处呢，当作佛亲自在那里，然后为他行十法行。啊，为他所做的供养事呢，当知这个人呢，不离见佛，不离闻法，常亲近佛。所以今天啊，不要以为我们不生在佛世，我们今天还能够捧奉经典，能够学习听闻，常念诵，当观佛现在眼前，升起这样子的无间因众心，才是道人心哈。好，那这经文就是这么简单，请看后面龙树菩萨的解释，三七零二页。因为文很简单，我大致念过而已。问曰：佛已断法碍，乃至于一切种子涅槃，不着不取相，今何以这么样的慎重，以种种因缘来逐累波尔波罗蜜经这个法，好像他对这个法特别爱着似的。啊，答曰：诸佛以大慈悲心，从出发以来，乃至于到涅槃门，常不舍离于梭罗双树间呢，梭罗双树间就是佛示现涅槃的所在哈。以金刚三昧为众生碎身如麻米，麻米的意思就是舍利了，就一颗一颗的涅槃，就是它的骨相所现的，血相所现的，就是它的法舍利啊。何况经法多所饶益而不足累啊，他说连这个有相的舍利，他都为众生呢 啊因为怀念 佛的缘故呢，为众生留下这么多的舍利，能够让众生供养保存。何况经法是他生前这么样子时间啊，他会花这样子的一个交代啊。他说这种他一样用的是平等心啊，平等心。又阿难是为离欲人呢，为尽知波尔波罗蜜利是果报多所利益，是以殷勤足累。请注意，为什么他讲这个时候的阿难还是非离欲人呢？离欲是指什么东西啊？你成就圣果，成就圣果，我们讲出果也应该是离欲，对不对？何况你只要成就四禅八定，原则上都叫做世间道离欲。这边所讲的离欲是还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因为在我们的性相上呢，以道地来观的话呢，三果才能够离了欲界的欲啊，才能够断掉欲界欲的种子。到了四果的时候呢，才去断善恶界的种子。所以你如果要断欲界欲的话呢，真实的果要到三果，而这个时候阿难才只是证出果。证出果，证出果只是断掉欲界的三结，欲界另外两个结还没有断。什么结？贪跟嗔。那贪嗔就是我们今天欲界凡夫最大的情绪之所依，表示说他还有爱憎的情绪在，虽然不至于障碍解脱，可是还没有真正清净，所以他说阿难还是未离欲人，是这个意思。那是在佛灭度后，被他的师兄啊，大迦叶逼啊，为了要结集经典起见呢、啊，他才遁入四果罗汉的。所以他这边就特别交代，他还是个没有离欲的人呢、啊。所以当时佛灭度的时候啊，这些还没有离欲的啊出国弟子也是一样抢哭抢啊，这个有很多情绪的表达。好，所以因为他还没有离欲，所以他特别的交代他，汝当好好的受持，不要忘食波罗波罗蜜啊。是故佛虽于一切法无爱憎心呢、啊，可是心常几面相。但是呢，却以上所交代的因缘，什么因缘呢？他连色身舍利都为众生留了，何况法身舍利？不特别去强调一下，怕后人呢、啊、着于色身的舍利，而不去供养什么法身的舍利。我们前面呢一开始舍利佛般若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舍利品，那个时候他就为舍利佛交代一件事儿：如果我今天有两分，色身舍利是一分。法身的般若经卷是一分，他就问舍利佛说：“你要取哪一分？”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他说：“我当然要法身舍利，我何必为了法身舍利？如果两者只能取其一，我何必为了色身舍利而舍弃了法身舍利？因为你要成就像佛那样的功德，有这样子的舍利的殊胜相，你必须要修般若啊，成佛啊，才能够有这么殊胜功德啊，对不对？我何必舍掉般若的因呢，而去求果报，对不对？”我捧奉你供养舍利也是得福而已啊，我得智慧福自然就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显现舍利佛的智慧。前面就这样讲了，到了足累品的时候，当然又再次强调这件事儿：连色身舍利佛都为众生留了，何况佛更重视众生的法身。所以他会特别交代佛的法身，这些精进般若一定要长留人间。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阿难没有离欲，跟阿难一样没有离欲，乃至于根本连证出果罗汉都没有的凡夫，更应该好好在因地当中常闻熏习波尔波罗蜜。所以为了这个理由，他会要特别要花一点口舌强调，要受持波尔，不要忘失啊！啊，所以他自己不因为强调这种事情，是不是出于正爱心的？他心常即灭相，可是以前面两个因缘，他特别会交代阿难波尔波罗蜜不要忘失。问曰：阿难是声闻人，何以般若波罗蜜来交代他？般若不是很重要吗？旁边竟然有弥勒菩萨乃至于文殊菩萨都在场，他为什么不交代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传法大德，应该交给他就好了，你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法交代一个还没有离欲的阿难干什么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像法华经是交代给谁？交代给普贤菩萨啊。无量寿经交代给谁？交代给弥勒菩萨，都交代给菩萨。 那这么重要的菩萨藏经，你为什么交代给阿难是个声闻人呢？你要去这本经当中多叫须菩提来讲经说法给菩萨听，这件事情也很有奥妙可以玩味的哈。所以你看龙树菩萨怎么解答这个问题，答曰：有人言阿难常侍佛左右，供养所需，得闻持陀罗尼，这件事情很重要，一闻常不思，既是佛之从弟啊，又多知多事，名闻广普，世众所依，是能随佛转法轮。第三师啊，第三师，第一师是谁啊？啊，迦叶佛 啊不是，这如果照排，他阿难也不能排到第三呢。佛当然是大师了，那第二师是谁？法本身，对不对？然后呢，小师是谁？这个啊，这个阿难传法阶级的人，所以第三师。本师是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自己说，他老师是谁？法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法本身是第二。第三师是谁？传讲的凡夫僧或者是圣僧，这是第三师。佛知道舍利弗寿短早灭度，故不足累他。是表示在讲波罗法会的时候，舍利弗应该还在，不过他即别，舍利弗只要知道他的灭度的因缘到了，他就会比他早三个月，他就先灭度了。啊，我昨天晚上还在听妙老的破执我品，他又讲到这件事儿。他说阿含经呢、啊、里面有一句有一段有一品经，有弟子在问到舍利弗灭度这件事情，然后世尊就问到说，舍利弗的戒身灭了吗？啊，定身灭了吗？慧身灭了吗？解脱乃至于解脱之见五分法身灭了吗？他说啊，这一品经呢、啊、应该好好的研究，因为这品经呢、啊、通大乘的意，因为二圣人极少，你绝对没看到南传的法师去讲法身这个观念，可是阿含经当中有讲到五分法身这个观念。那他认为应该好好去研究这品经，所以他这边就讲到了，他为什么不交代舍利弗？同样，如果要交代声闻弟子，他应该交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乃至于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呢、啊？他为什么不交代？因为舍利弗短寿啊，那佛还没灭度，他就已经先走了。那阿难是六神通三明共解脱五百阿罗汉师，能如是多所利益，是故足累。主要理由，僧团主要构成成员是谁？声闻僧。所以声闻僧当中，他一样是会比较贵重声闻僧示现的阿难。那阿难又是佛的侍者，所以他有释迦族，他有种种的理由会被僧团所重视，所以他把这部经交代阿难，有这个理由在。那他又去解释为什么不交代弥勒菩萨等这些大菩萨，他说弥勒等诸大菩萨佛灭度后，各个分散随自所应度众生的国土，因为菩萨都有自己的佛土啊，自己的佛土，而声闻人呢还没有发起菩萨愿，所以他还没有自尽佛土的因缘，可是各大菩萨都有他自己要所度所亲近的佛土事，比如说呢弥勒要还兜率天上，毗摩罗杰、文殊师利都会各个回到他自己印度众生的处所，这是不交代弥勒等大菩萨的理由，因为他要把这个般若经卷呢，这样子法印呢，流传在我们的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南瞻部洲，所以他要交代住持圣教在此世界住持圣教的声闻僧啊。佛又以是诸菩萨深知般若波罗蜜力，不须苦足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用交代这些大菩萨，他自己就会去流通般若波罗蜜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大乘种性，他自己就会知道般若的好处在哪里，不用像逼这个阿难说你不要把这个般若断送在你的手上啊，因为般若多讲法空，而声闻人呢是不太稀有法空见的啊，所以他特别要去交代你，因为有老师的交代，你不会忘失这个责任。而菩萨不用特别交代，他一定会去受持流通的啊，这是另外一个理由。阿难是声闻人，随小乘法，是故啊怕他后来只是独独宣讲小乘法，还要殷勤主累他大乘法跟本法教的般若经 问曰：若尔者，法华经等诸于方等经，何以足累喜王等诸大菩萨？答曰：有人言，是时佛说甚深难心之法，声闻人不在，纵使在，法华经中法华经也说啊，那种经典像华严经等经，纵使声闻人在场，他们也如聋似哑，听不懂听不到。道理是这样子，所以他听不到的东西，他叫你受持，光得其名也不知道受持什么东西，对不对？主要理由是这样啊。答曰：有人言，是时佛说甚深难心之法，声闻人不在啊，像法华经的时候呢，有500声闻退席，这个因缘。又如佛说不可思议悉陀经，指的是维摩诘经哈，500罗汉睡在旁边呢，可是啊，充耳不闻，听阿伯了啊，或是得闻而不能用啊，像墨学也这种感觉，我纵使理解了，可是就是用不到你的生命上来。你受持，你叫我流通，我也不晓得怎么流通，我解释文义而已啊。那么是故啊，足累诸大菩萨，所以那些甚深难解的经呢，要足累菩萨。而般若经是三乘可以通的，般若有共般若，不共般若啊，不共般若是方便般若，共般若是般若道，讲一切法空的那个道理，这个道理声闻人也可以懂啊。所以我空跟法空老师讲距离没那么大，只是呢了解了我空之后呢，怕堕入到虚无当中，所以那种不共般若的方便般若是菩萨不共法啊。如果只是要了解断一切我执跟法执，老实讲声闻人也可以懂，也可以懂，只是不太强调法空的作用而已。问曰：更有何法甚深胜般若者，而以般若足累阿难，而以于经足累菩萨？那些方等的经典为什么有比什么般若更高明的地方？你不是说般若很厉害吗？你应该把这个般若交代给菩萨啊，你为什么交代给阿难呢？啊，那你就必须解释，那为什么那些甚深经典有什么地方比般若经更高明的地方没有？请注意底下这句话，答曰：般若波罗蜜非秘密法啊，非秘密法。也就是说，般若经应该以闲了说，可是解深密经说啊，在般若时所说法，你如果讲空，你只了解空，你没有办法真实了解般若。般若的空其实是以隐密相说空，隐密相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了解到空的甚深意，你只把这个甚深意了解一半。为什么？因为你着在明智相上，所以后文会讲，你当你讲般若经的时候不能够着明相说般若，意思就是着什么？着空说般若。因为般若虽说空，实则有不空意，你必须把这个甚深意显了说，才不会流于向上说。如果你说般若只能够说到空这个意涵，那不够，那是第二识说法。你能够把般若经的空讲到它的甚深意，那才是真实意，才是了意啊，才是了意。所以这边就讲了，般若波罗蜜非秘密法。法华等诸经呢，说阿罗汉受觉作佛啊，就是受觉就是受记啊，被佛受记作佛，这种意思，连声闻人自己都无法了解，大菩萨当时有一些浅智慧的大菩萨也都不能接受啊，真的只有法身大师才能够明白他背后的真实意，大菩萨才能够真实受持，所以那种不思议经典才会传给菩萨受持流通。比如大药师能以毒为药啊，就像藏传有一部经叫做孔雀，像我们密法有一部叫孔雀明王经，为什么以孔雀为喻？孔雀能够吃毒，比如说孔雀可以吃什么？吃那个毒蝎子。它是那么毒的东西啊，为什么孔雀可以毒？孔雀吃了毒化成甘露，孔雀能够把毒当补药用，所以他就把这种东西当作法身大师的不可思议悉陀境界。那么复次，如先说般若有两种，一者共声闻所说，二者但为十方住十地大菩萨所说，非九住所闻，何况心发一者。所以这边讲的十地不是指初地到第十地，而是指第十地法身大士的第十地菩萨，所以他底下才会简别非九住所闻，就是不是前九地。 有些东西啊，必须要智慧最高的第十地菩萨才能够懂，何况心法义呢？所以富有九地所闻，乃至于初地所闻，各个不同。我们说啊，这个初地不知二地事，你初地的菩萨，你的智慧还不到二地的，二地的法你根本听不懂啊。所以呢，你还是要根据智慧的深浅呢，把法的流通富足流通给不同的人。而般若波罗蜜呢，总相是一啊，而深浅有异，是故足累给阿难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像法身大师那么聪明的人，那么有慧根的人，你纵使听到阿难所结集的般若波罗蜜经，他所误入的是原教的法义，不共的法义。所以呢，法随人听啊，随着你的智慧相应，各个有不同。不要以为我把非秘密法啊共般若传给阿难，那不共般若的部分就不传了，不会啊。那自然有法身大师那种大智慧者，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明白。好，底下就做个料简了。问曰：先见阿处佛品中足累，阿处佛品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第五册，对不对？是第四次的末尾啊，在阿处佛品的后面有一个足累品。那个时候足累是足累什么？足累我们五分般若的前四分，把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啊、天王般若跟实相般若这四分，这四分是属于般若波罗蜜多道啊，属于正无别无分别智的般若空。那这个东西呢，在那个时候已经足累过了。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你讲过，好像应该是在第二十二品吧，第二十二卷啊，应该在第二十二卷，我记得没错的话，那里已经有个足累品，你们自己回家看，怕你们都忘掉了啊。那里有个足累，那里足累是什么？我们说般若经有二到五菩提，前面的四分般若讲般若道，在阿处佛品的背后末后无尽品的前面已经交代阿难一次了，这里呢又交代一次，闲了般若经有一个真实义叫做方便般若，这第五分般若他要重新再交代一遍啊，交代一遍。所以呢，般若经并不表示他只是说空而已，也有说方便般若这些无尽的功德事啊。所以他这边就问了，前面阿处佛品的后面呢已经讲过交代流通了，为什么这里还要流通一次？这两者的足累品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答曰：菩萨道有两种，一者般若波罗蜜多道，二者是方便道。而般若波罗蜜道就是前四分，我再说一遍，舍利弗一分，须菩提一分，天王一分，还有实相一分，这四分般若属于般若波罗蜜多道。而我们从无尽品以来一直到如化品是属于方便般若道。所以我们说啊，般若有般若跟方便二道。那前面阿处佛品后面的足累品是交代什么呢？是交代般若波罗蜜体完吗？啊，所以说前面那先就是前面阿处佛品，那后面那个足累品，先足累者是未说般若波罗蜜多体圆满了，而现在所足累的是为众生令众生得是般若的方便境，有没有？前面是讲般若体，这边是讲般若的方便道，不一样。而般若体是什么？般若体就是毕竟空。而无尽品以来一直在问，既然是毕竟空，为什么佛菩萨还有这么多功德事要做？所以要讲方便道啊。所以般若经讲两件事，一个是般若的毕竟空体，第二是毕竟空中为什么生诸功德的方便道，把这两件事情讲清楚啊。以是故见阿处佛品后说欧合品，欧合品就是方便品，欧合就是方便这个字的梵文的音呢、啊。那么般若波罗蜜中虽有方便，方便虽有般若，随多寿名。记住哈、哦，般若是究竟义啊，毕竟空是最究竟生义。可是如果你不依方便，不达究竟，所以般若体中一定有方便。就像我们修道地、修六度，就是般若道的方便。不过那种方便不能够名为方便，只能够叫做般若的加行道，因为他是为了要得般若，是得证般若的毕竟空自体的真实义，是为了要证毕竟空义，所以才修的方便。 所以那种方便只能叫做加行，不能名为方便。方便一定要起自于根本平等真如之后，为了要纯粹为众生摄受众生所行的道，才能够叫做方便道。所以方便道不是随便乱说的，不是我们地前菩萨可以说哈哈，我们行方便，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证无分别智，怎么行方便？胡说八道。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只能够做加行，行方便只有根本智实地菩萨才能够做，严格来讲只有阿毗菩萨八地以上的法身大士才能够做，他只能够纯无漏做，无作而作，无生而生，生而无生，那那种原教的境界，那只有那种境界才能够说。我们现在怎么能够随便讲般若啊？怎么能够行随便讲方便？而方便不是只是在向上分别而已，方便是为了要领众生达究竟的般若，所以方便中有般若，般若也当然是为了要究竟令众生抵达般若的肢体，所以两者还是不相离的，是约他殊胜的作用。前四分讲般若道，后一分讲方便道，啊，不是两者是平行线啊，不是这样。方便啊，般若与方便呢，本体是一啊，以所用有小小的差别，故别说。比如啊，金丝以巧方便故，以金做种种异物，虽皆是金，而各个异名，对不对？以金做器，器器皆金。越本性说呢，那是本体的般若。越方便有这么多的善巧呢，说方便，对不对？与他的行啊，金所做的那个器讲方便道，以各种器的本体都是黄金这件事情呢，来讲无分别的般若，毕竟空的般若。那么菩萨呢，得是般若波罗蜜的实相呢，所谓一切法性空，无所有即灭相，即欲灭度，这边是般若道。如果你只证到般若，那么很可能你会速证涅槃。那么你虽然以般若来修，你证到的果可能是共二乘。所以天台家才会把般若判作什么通教，通教是通前通后，对不对？他是带着别，带着藏通别说原教，他意还是要你成佛的。可是如果你不了成佛，只停在了前面四分般若正道毕竟空就停下来了，你如果停在毕竟空，所成就的果是什么？四三门果。四三门果是什么？解脱道。那这种结果跟二乘人所证的果是一样的，只是你智慧比较高，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接受天人劝请，就像佛不证不速证涅槃一样，以方便力。所以什么叫方便力？无所得，不去染着在涅槃道上。为什么？看到众生不知因果事，为众生故受诸生死而不染着生死，那个叫做方便力，不取涅槃作证。事实作实念，一切法性空，涅槃亦空。涅槃亦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转折之处就是看到这件事儿。涅槃亦空啊，这就是无所得，无所得空啊。我今于菩萨功德未具足，这个更是增上缘。你先要观到你努力涅槃所证的果是自性本具的，而今天呢，你菩萨功德、佛的功德一分你也不具足，你何必急着去取证？对不对？声闻功德比较起菩萨佛的功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你就不需要急着去取证，你应该有长远劫去修菩萨佛的功德才好。等你具足的时候再去取证涅槃也不迟啊。所以佛陀在金刚树下已经证涅槃，可是他受天劝请，于是他就住世49年，直到他可度的因缘灭尽了，才把这个棒子交给大迦摄跟阿难等这些声闻僧，而自己呢于娑罗树间证涅槃，所以还是会入涅槃的了。事实菩萨以方便力过二谛，二谛，二谛是什么？声闻独觉，不是初谛二谛是指声闻独觉两种声闻果。过了二圣果，入菩萨位，证菩萨的正性理身，于是他说住菩萨位中，这是菩萨的无生法忍，知甚深微妙无文字法。有没有无文字法？不是没有文字，你知道文字无相， 文字的相是无自性，于是说者无相。他一定自了知这件事情，而以这个无相三昧呢来引导众生，这个叫做方便。所以方便般若处处讲无相三昧啊，而无相三昧是于相离相，不是要在相之外另立一个法性，是要在相上面去显生灭的相，显了无生无灭的法性。般若道就在讲这件事情，他自证这个事情，于是呢安立无量的文字说无相三昧，用这样的无相三昧引导众生，是名为方便道。复次，有方便菩萨知一切法毕竟空性无所有，而能还起善法啊，而能还起善法，加起来就是依前面的方便力才能够还起善法。用这样子的方便力呢，行六波罗不随空，若能升起四种事，若疑若邪见，若入涅盘，若作佛，这四事不起疑，就是真正这种方便力的菩萨呢，方便道的菩萨呢，不起疑，没有邪见，也没有入不入涅盘的想法，也没有成不成佛的想法。我们前面也曾经讨论过一件事情，菩提就是菩萨，菩萨就是佛，三件事情无二，无二。所以我只要一直不断在智慧上去开发我的菩提，这就是菩萨道。菩萨道也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教众生怎么样成就菩提，对不对？只要众生菩提道，这件事情就是菩萨，而这件事情就是佛性的显现。等功德具足了，自然就是佛果。所以佛果不另外求，不在菩提道另外求，也不跟菩萨做因果的前后事啊。菩萨行就是佛性的显现，所以真正你立志到这里的人，不起这三种事，不起这四种分别，以般若有如是分别，若能除邪疑，不入涅盘，是为方便。所以一切法皆涅盘，他干嘛另起入涅盘的心呢？有人言，般若波罗蜜多所饶益于大珍宝具中最为殊胜，佛知灭度后，多有怨贼欲毁坏者，品品足累，犹当无咎。所以品品足累意思，前品者是前面讲的般若四分，后面的品是指无尽品以后的方便般若。这边讲品品，所以前面呢般若道讲完了，足累一遍，就像我们今天打字一样，怕被毒，怕被电脑病毒吃掉了，赶快先存档一下，就好像足累一下，对不对？后面方便道又再足累一次，所以品品足累，犹当无咎啊！何况恶处，何况指足累恶处啊？你照理说应该要每一品每一品都交代一下才好。解深明经就有这个味道啊！解深明经五分啊，每一分都交代一个当机菩萨啊。底下就了解，问曰：若足累，何以乃因乃尔？殷勤郑重，为什么要那么样子的 serious 啊，那么样的慎重其事呢？大约佛随世俗法引导众生，比如甲客，甲客就是商人啊，甲客主就是商主，欲远出他国，虽以财宝足累于子啊，就是把他家的财宝交代给他的儿子，大驾妙宝偏独殷勤，以其子为是妙宝驾重故，于人以孤客主是世宝嫁人，而殷勤足累，必知其贵重。所以他的儿子可能不懂得妙宝的贵重，所以就把这个妙宝足累给谁？足累给孤客主，因为孤客主就是试货的人了啊，他一定要把他交代给试货的人，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殷重足累的心来，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是很贵重的。若闻其子赞说宝嫁，则不信之啊，佛亦如是。佛亦如是。复次，若于愚人义众中赞叹般若足累，人则讥佛自称赞法疑而不信，至于弟子中足累则无嫌。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把经足累给非佛弟子？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问你认我是你的老师吗？你认为你是我的弟子吗？要先把这个传承关系，你如果真的有皈依佛皈依法，那你是僧团的一份子，我才把般若经足累给你。所以般若经也不是足累给不信佛的人，不信法的人，也不信自己是僧团传灯传如来家业的一份子的人啊，一定要传给信佛信法信僧的人啊，这样就不会有讥嫌法的问题了。复有人言，佛上品中说极灭相无息论是一切智， 世中无有决定法可取，则人以为无所可贵。因为般若道呢经常讲空，怕以为空呢我们就不拘泥于相，就把这种经卷呢不当一回事，不贵重它，所以呢还是要在讲空啊，讲无相之后呢，特别还要在这种仪轨上呢，经过这种因重啊、因情足累的形式呢，让他们知道，虽然这是无相法，但是还要行贵重的啊，这样的心才好啊，这才是中道实相的智慧。那么今因情足累，则知佛不着空法，这句话请注意，空法无相可着，你干嘛着一个空法干嘛？啊，一切众生中爱恋般若无过佛者，了解般若，懂得般若贵重的，没有人超过佛的。佛知般若恩深故，贵重是般若，故因情足累，还是讲他为什么那么慎重其事的理由。另外一个观点，有人言佛欲现中道故足累，为什么现中道？因为般若毕竟空，足累是相有，由此显现什么非有非空的中道义啊，为了显现这个啊，于是呢他就现足累的相，先说诸法空以遮有边，今因情足累则知破无边，这就是中道。唯识家经常这样的讲，经常用这种方法啊。那么若人为佛贪心爱着此法，佛以种种因缘说啊，般若波罗蜜空相，连般若都应该空了，何况非法，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金刚经如是说。他先把自己贵重的东西先说它是心空，不可爱着，不可起维系的法执，何况那些东西。今天足累只是慎重其事，让你们能够依着这个般若的经卷得到开悟的机会，所以呢要显现中道的智慧跟修养跟态度。若人为佛堕断灭中，我怕被人讥嫌说佛说空，那他也连这种慎重的交代都不交代，于是呢就怕这种事情，于是呢他就视现因情足累的相，如是则离二变啊，这离二变。问曰：佛之阿难是弟子，何以故问阿难？汝是我弟子佛，我是汝师佛。这边就问开始的那句话，他明明知道阿难就是他的弟子，为什么他要多此一举问这个话干什么呢？答曰：佛有二弟子须那刹多罗等，有少因缘故作弟子，乃至于佛当时生产里面还有很多外道哈。佛与佛啊，这些人呢、啊，这些真的没有弟子相的人呢、啊，在那边呢，为了道法故，在佛的僧团当中啊，欲于佛所取设法啊，设法就是道法，佛不畏说，于是反戒言啊，反戒言就是要去争问你到底有没有三皈依的戒体，你是不是个正信的佛弟子啊，才会说。你是不是我的弟子呢？又如须师摩为道法故做弟子啊，须师摩应该是阿含经当中的须僧啊，他就是婆罗门当中派他来，因为他很年轻又很聪明、啊、派他来道法，结果最后呢他就得到会解脱这个法门啊，就有这么样，有种种这类的人呢，为了道法来做弟子，如是等呢是名之弟子，既然称为名之弟子，表示不是一个真实弟子。又复外道等为阿难不得已而在佛边呢、啊。阿难曾作外道弟子，着草衣求神仙，今以佛是其亲族，尊重故己是当作他的侍者，以如是等事故啊，于大众中问阿难：“汝是我弟子啊？”因为阿难在皈依佛之前曾经求过仙啊，学过外道，所以他还是在大众当中为了要足累这个这么尊贵的经。特别在大众当中争问他，争问三次：“你是我的弟子吗？”啊，让大众中肯定这件事情。若言是真弟子，当随我所教次啊交代。是故阿难未欲令人信故重打啊，所以他足累三次。佛告阿难：“弟子应做法，你在这一生呢，当我的侍者，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虽然呢，大迦叶在佛灭度后还数落他有种种罪啊。”可是佛在临终的时候呢，却跟他安慰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侍者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侍者。汝尽具足弟子法者，所谓以善身口意耶，供养老师。有弟子心好啊，心好，身口却不称 啊，心很好啦，可是身业跟口业呢不相称。有弟子呢身口业好，可是心不相称啊。若弟子以善心深爱深爱乐施，身口又能够相称，不惜生命，不难勤劳，自舍其心，随师教次，阿难尽具足此事，表示他的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的。虽然在相上有些功德如大家所讲的所呵斥的不是那么圆满，可是在佛眼中呢，他三业清净啊，几世的功德已经具足。佛就告阿难说，汝今现在恭敬于我，我灭度后你应该恭敬般若，跟恭敬我活着的时候一样啊。问曰，般若是诸佛的师，而阿难何以不恭敬其师而恭敬佛呢？啊，答曰，阿难虽得出道，出道是出果，可是他肉还没有清净呢，不深知法宝如佛所知，他对于般若的体会还没有像佛一样，是故佛就告诉阿难说啊，你应当要恭敬法宝如般若经卷一样，就像恭敬我一样啊，这个交代很重要。复次，众生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藏光明金色身，多所爱敬，因为众生避免不了这是着相嘛。而般若波罗蜜呢，微妙甚深，无形无色，智者能知啊，啊，智者能知。佛身相好，于是啊，于智是知，皆无厌足。是故佛以身喻般若啊，以一般人所贵重的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金色身来比喻般若经卷，就跟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们所贵重的金色身一样尊贵。虽然你们看起来他就是写在书本上的东西，但是他跟我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化身的报身相其实都是一样尊贵的。佛在世时能治遮魔，是故佛告阿难，我灭度后要好好的守护般若。为什么？因为弟子们的破魔功德啊不具足，所以他特别交代要好好的守护啊。守护的方法是什么？不是把它用藏宝箱把它束诸高阁锁起来，而是什么？用法去，用十法行去受持。所以最好守护般若的方法是十法行啊。所以后面就讲十法行的受持事。问曰，一足累则足，何以至三呢？何必要反之再三呢？答曰，佛深爱般若波罗蜜故三足累。问曰，若深爱者何限于三次？你应该足累七八十万次才对啊，那又过多了啊。答曰，诸佛常语啊，语不过三，若过三则不从，执金刚神则以处你之。我们知道佛宝都有，佛法生三宝都有金刚神来做护法，一样的法宝之处也有执金刚神，又执金刚神的意，若过三不从，则是逆人，便当极之。意思就是说，我跟你劝告三次你还不听啊，金刚神就会来制裁你了，就这么简单。而后的事情就交给护法了。是故佛问，乃至于佛称说，任何事情都不过三啊。复次，若一说有缓，过三则太急，是如凡夫贪着其事啊。所以啊，以三来说是最恰当的。复次，受者心有三种，顿根者自三乃生善心。阿难虽复立根啊，心向生闻，但一生求度，是故要三告，跟你讲不能够以少为主哦。那么所以足累者为不令法灭故，汝当教化弟子，弟子复教于人，辗转相交，譬如一灯复燃于灯啊，其名转多，其名转多。所以怎么样让法身常住？要传灯不灭。这个道理就跟我们要讲阿赖耶识横转如瀑流一样，阿赖耶识不是常相，可是它宛然有常相。什么意思？就跟一灯传诸灯，辗转不停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就用这样子示现常相，不是真的一性故常啊。这是佛真实说法的道理，它种种的道理啊都是这样示现。那么至于什么叫做末座最后断种人的意思呢？是世人有子啊，若不少计则为断种啊，最为可耻。佛以此来比喻阿难，汝莫于汝身上令般若断绝。我今天已经教给你了啊， 那么有这么多的圣道也成就了，表示这个道理是可以成就圣道的，你一定要让它传下去啊，不要让就中断在这里了。问曰：如先品中名不尔不尔密，说亦不增，不说亦不减，毕竟即灭相，今何以说法会有断灭相，还要警告阿难不要断在他身上呢？哎，这个话也很好，很好玩哦。比如虚空谁能灭者？你看他怎么答？答曰：不尔不尔密虽即灭，无生无灭相，如虚空不可细论，而文字语言书不尔不尔密经卷为他人说，是此中不尔。这边所说的不尔是指文字不尔，是相上经卷的不尔相啊，不是指那个无相的不尔。于此因中啊而说其果，而经卷是有为法，自然会坏灭啊，自然会坏灭。凡人闻不尔不尔密为妙，即生浊心，取不尔相分别诸法，所谓是善是不善，是世间是涅槃等，这种细论的差别，以分别心故呢，于是法中生浊心，浊心故呢起斗争业，斗争故呢造作诸业诸罪业，如是等名为灭不尔不尔密者。所以有两种灭，灭经卷是向上灭，曲解用细论分别心来曲解不尔也是灭不尔。所以说啊，经卷无过，法在人说，而说有种种，所以呢还是难脱分别心啊。所以由此分别心来说法是灭般若，而佛就告诫阿难说啊：汝当知般若波罗蜜相，莫着文字语言教化众生，才叫做不灭。所以这边的不灭是这个要说到这个真实意，于相有能够离相，借文字也能够入离言法性，才能够真正叫做不灭，不做断种人。你看这个标准可高了。阿难啊，随般若在世几时，则知尔许时佛在世几时。只要这种道能够存留人世间多长，我就等于人没有灭度啊，仍然现行度世啊，有多长时间？如经中广说，佛殷勤逐累，在会众生有疑，是故佛说逐累因缘，所谓有不惹在世，则为佛在。所以则何？不惹不惹密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不惹不惹密。若师在，母在，不名为师力啊！你何愁不见佛呢？所以你只要诵啊。诵读般若，修持般若，佛就不灭度。所以则何？利益本在故，这个般若的利益啊一直常住，是故法身常住。是故呢说，若般若在世，佛也在，有法宝不离佛宝，菩萨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不名为佛，得法宝故名为佛。一个以三十二相哦，修到那么福德相好的菩萨哦，就像阿难，他的长相只差佛一相而已。他那么样的说法的时候呢，当时结集的时候，还有人怀疑是不是佛还活着。他是说，一个有这么样相好的菩萨，他必须要说佛的般若波罗蜜相，才能够名为佛。你不是以相上来说是佛，或者是非佛。好，还剩一点点。我们下礼拜就可以把剩下一点论文结束，那么结束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恭诵啊《萨陀不伦品》跟《檀无解品》，总共大约五段啊，各位先去念熟啊，我们下礼拜一起来共修。